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小草。
今天星源跟小草继续的去分享有关于国内某一个大学的图书馆发生的这件事。前面星源自己已经独角戏聊了三集，回顾了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回顾了舆论当中的反应，还有大概的分析了这里边的女生，就是学姐，她大概会出于怎样的心理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以后呢我们尽量的去防备着这样的人。那星源也看到在舆论当中大家在讨论这件事的时候，也有一个核心点逐渐的被提起出来。我们在法院的审判最后的这整个的报告当中看到男生的反应，同时也在网上看到了在图书馆当中这个学姐逼着这个男生写下道歉信，录音的大概有一部分的过程我们都能够听到。这里边大家产生了一个疑问，说为什么这个男生他明明没有做这件事，但是却写下了道歉信，而且在这个录音当中也显得唯唯诺诺的样子。那今天为什么星源找到了小草呢？因为小草弟兄是身为人父，就大概了解一下我们如何去教育孩子，或者是我们自己有哪一些弱点，就是容易做这样的事儿。
其实我也是看了一点他这些相关的报道，也是关注了一下。其实有一个文章，其实我觉得还蛮有趣的，讲到了他这样一个原生家庭，就说这个肖同学他从小就是母亲管他管得很严，好像车接车送，好到高三还在车接车送，所以让他跟整个社会就有一点脱节。他母亲对他教育都是有什么事情就让着女生怎么样的，所以可能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教育方式导致了他在面对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他所暴露出来的一些性格的短板。
家长照顾的太多了，这个孩子自己以后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他首先第一个反应不是说我冷静的想一下我到底应该怎么处理怎么去应对，而说因为他什么事情经常都是别人家长帮助完成的，那首先自己在遇到了一个好像家长没有告诉过他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可能首先选择的就是说我怎么让这件事儿过去，我不要跟这个学姐起冲突。其实进一步来说，假如说我在19岁的时候，在20岁的时候，在大学里边遇到了这么一件事，老实讲我不一定说真能够做到说跟肖同学这个反应不一样，或者是我也很难做到像别人所说的你有一些理智冷静的反应再去跟这个女生再去据理力争，其实我很难做到。如果把我再放到那个位置上，我也很难做到。我觉得这个跟一直以来的小时候长大的这个习惯是有关系的。就像你说这个肖同学可能是家长管得太严格，尤其是在母亲在这里边的地位很重。那星源我自己想，我为什么形成这种性格的原因可能是家里边不管也不行。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有几种极端，就一种可能家长告诉你你遇到什么事情你要让着别人，尤其是你要让着女生。那另外一种家长他可能会告诉你你就跟他打就是打赢了你有面子，打输了我去帮你把这件事儿给解决，他是这样的。星源的这种极端可能家长没有跟我讲过这件事儿，我也不是说车接车送啊，或者是家长什么事情都照顾你的这样的孩子，结果就造成可能我的大脑里面是一片空白的。那老实讲呢，可能我在小学的时候是受到过同学的欺负，有，但是没有那么严重。我觉得这个可能跟小的时候家里面的这种引导和教育方式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对，其实我看了肖同学他这个成长背景，我觉得我自己在某些程度上跟他其实还蛮相像的。我小时候家庭条件也还可以，所以也曾经有条件车送到初中毕业这样子。对，那个时候初中的时候我其实真的性格就比较软弱一点，甚至在初中时候还被女同学欺负哭了。 所以家中因为父亲也是在外面，
我比你强一点，我是小学的时候才能被欺负。
对，小学的时候也是会被男同学欺负哭，但是到初中以后因为可能性格更懦弱了一点，而且那个时候父亲有一些缺席，其实在家中，所以那个时候也是母亲在家里面照顾我什么的，所以可能让我母亲在家里的就比较相对强势一点，可能我也比较习惯于这种强势的女性能够占主导。
对，还有一个影响，我是觉得我小的时候父母亲经常吵架，我父亲的做法其实往往就是沉默不语，尽管我可能不想变成那样的一个沉默不语在躲着矛盾的人，但实际上在潜移默化当中，你不得不承认你就是受到了这个父亲表现的某种影响，自己也逐渐的就变成了这种性格，就是退让，让自己处在一个暂时的安全的这么一个生存逻辑里边。你遇到事情的时候，我首先不是想着我怎么解决，或者说我要据理力争，而是说我躲起来，我自然而然的我就去退让，我就不吱声，对方爱怎么吵怎么吵，那这样就好像让我能够暂时的去避免冲突和矛盾，暂时的保全安全。
其实我自己也有一个儿子，所以我是觉得说在他成长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觉得确实虽然我们不像我父亲会缺席我的成长，但是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我也可能会有点退缩，比如他被他妈妈骂的时候我就会躲开。
对，
他可能让他 我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想了，但是我很怕说造成一个他还觉得说在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我遇到麻烦的时候我的父亲就走了，所以让他也是有这样一种怎么说是对强势女性的一种惧怕也好或怎么样，因为我太太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强势一点的女性，对，所以我觉得确实这也是我自己个人来讲我需要去注意去警醒的地方。
所以我看到有人提到肖同学他也是没有办法区分这件事是自己的错还是别人错，他的道歉信里面说实话我看写他说做什么下流或者是不雅的事情，但是没有具体的讲这件事到底是什么，那很有可能就是对方气势强一点，他就觉得我自己挠痒痒这个动作就已经是不对了，已经是冒犯到别人了，所以才写的，这我自己是有这样的感觉啊，所以他就导致可能是在过往的经验当中，就像他母亲教育他，就是无论对错都是他罚跪。这也让我想到，其实从我们最开始上学的时候，如果有两个同学打架了，那经常遇到的情况就是不管老师也好，教导主任甚至你家长也好，他往往经常用一个巴掌拍不响，他通常也是不分青红皂白让所有人都出去罚站，双方都停课，他往往都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是长辈或者是学校他比较懒，他懒得去分析原因，懒得跟你去梳理明白谁对谁错，做出了一种做法就干脆双方都惩罚，这样你们就不打架了。但其实这样的做法往往让孩子或者是让我们以后都失去了这种去主动的分析对与错的这种能力。
其实也是通过这次要聊这些事情，我也是思考很多我平时在生活当中对我儿子的教育，因为我也想到也是前几个月我儿子也是因为跟同学有矛盾，但是是比他低年级的，他好像他去有点是去报复人家，他说人家因为跟他是先也不知道是怎么去招惹他了，具体情况因为他也没有说清楚，学校也没有跟我说清楚，那可能人家先招惹他，他就去反击人家，刚好被学校人看到了，或者这个低年级的就去告了学校去了，具体我不太记得了，结果因为这个事情学校打电话给我，反而我回来我是噼里啪啦把我儿子训了一通，因为可能作为父亲我觉得说这件事情学校找我了这是一个很丢人的事情，但是也是通过后面的思考，也是我觉得说如果真的是我儿子没有错误，或者说他只是用方法不对，其实我应该用一些更好的方式去教育他，去引导他，让他真的不要因为好像因为惧怕啊，怕麻烦，怕什么被老师看见怎么样的，反而失去了对正确事情的一个坚持，我觉得也是作为父母来讲，我觉得是值得去思考。
对，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我是希望如果我再回到小的时候，我的父母亲或者是我的学校里面的老师在遇到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或者是我被其他同学欺负，学生之间产生了一些冲突和矛盾的时候， 他们真的就可以想办法去努力的引导对方说出来详细的原因，还有前因后果到底是什么，让该受惩罚的那你好好的教育，不该受惩罚的那至少说你这个教育方式不一样，你要教育他的是应对方式，而不是说从根本上你就跟他说你没有错，为什么人家招惹你之类的。我想今天的类似的这种所谓的话术肯定是要受到大家厌烦的。我们今天能够去好好的去反思这种教育的方式也是好事儿。
是，对，当然作为父母来说，有时候我们可能在网上会看到很多这种教育的这种视频也好，这种所谓的方式也好，但是有时候真的是在我们自己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惯性的用我们父母辈教育的方式去再去教育我们自己的孩子。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这我觉得这都是值得去需要去警醒的地方。
对，这就像是
对
所谓的习得性无助。小的时候我们习惯了这种方式和逻辑，觉得以后不应该这样，就像新闻前面说，那你不知不觉当中好像又做出了这样的行为还有选择，它的循环让人知道我退让，我暂时安全，我躲避了冲突就好了。
对，
那你长此以往呢，做这种第一个反应，其实在遇到一些坏人或者是遇到一些冲突矛盾的时候，其实很难能够去保全自身，或者是让这个事情有一个更加公正的结果。或者我们从信仰当中来说，圣经当中出埃及记里边告诉我们说不可做假见证害人，那今天可能是害我们的人在做假见证。今天我们从武汉大学的事情上也看到了，实际上我们同样会遇到很多人做坏事情的人，他不是自己做假见证，他甚至逼迫我们自己做假见证，让我们自己害自己。
对，所以如果真是作为一个弟兄，作为一个男生，我觉得真的是咱不惹事儿，咱也不能怕事。
好，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感谢你的守候收听，我是星源，
我是小草，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珍惜每一刻，珍惜每一刻，珍惜生命。